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每逢周末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当一个单位要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他们总是希望可以招聘到有工作经验的，也就是说不要投入太多的培训，甚至不用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岗的员工。工作经验的积累也是一个人在职场上的财富。可惜的是，很多在工作上职场上需要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在学校是没办法学到的。所以当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在这些复杂的声音里，究竟有哪些是我们该听的呢？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去分辨了。职场圣徒是一个很好的课程，我相信这在教会以外任何一个地方都听不到的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也认为这里面很多的价值观也是与这个世界不相符合的，但却是符合圣经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世生活所参考的标准是圣经呢，还是这个世界呢？很显然，我们要以圣经为准，以神的话，以神的教导为准。我们要怎样工作才可以祝福他人，并且荣耀神，被神看为忠心的管家呢？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要与你一起学习的内容。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开始探讨了基督徒在工作当中的性别角色，因为人是有性别的，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男女性别的不同在工作上也呈现出角色的不同，而我们按着圣经在践行这一角色的时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荣耀我们的神。谈到性别角色的时候，我们是在婚姻和家庭的框架里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去承担自己的角色。那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对于未婚的基督徒呢，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呢？因为还有很多没有结婚的人，或者守独身的人，这一观点，这一教导，对他来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亲爱的朋友，一般来说，神的心意是进入婚姻。注意，我说的是一般来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得很清楚，长时间的单身也是美好的，是从神而来的呼召，即便这不是常规的情况。耶稣也告诉我们，在天国里既不娶也不嫁。所以单身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比结婚更像天堂生活。我自己呢，身边也有很多守独身的美好见证，我为他们感恩。但是我说的是一般来说，我们当中单身的弟兄姐妹很大一部分将来是要结婚的，所以将来要进入婚姻建立家庭，这个视角应当影响你今天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因此呢，我说到丈夫和妻子由于各自的性别角色不同，他们的职业目标也应当是不同的。同样的，对单身的男性和单身的女性来说， 因为他们都是潜在的丈夫和潜在的妻子，所以他们的职业目标也有所差异。对单身的弟兄来说，你要为着你供应的能力而建立你的职业。就现在而言，你要供应你自己和慷慨地帮助他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8节所说的有偿工作的两大目标。但就将来而言，因为我们要为未来做一些打算，有一天这对你来说就意味着你要供应家庭。理想情况下，如果你和妻子决定要依靠你的收入来供应家庭，那么你的工作收入应该能够给你们的生活带去最基本的供应。也有的时候轮不到你做决定，你面临的情况会迫使你的家庭不得不进入这样的处境。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单身的弟兄们，你要准备好，在你进入婚姻之前，你作为男性的角色要促使你提前有一些思考、选择和决定。那对于单身的姊妹来说，你面临的挑战将会更多。就像那些单身的弟兄们一样，现在你的工作是给你能力供应自己和对他人慷慨。以弗所书四章28节同样应用在你的身上。但是等你结婚了之后，你的职业目标需要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你的丈夫没有的。因为结了婚之后，你的丈夫仍然是供应者，只是他供应的范围扩大了。但是你却不同，你的职业目标改变是因为你的人生方向改变了，你要成为一个帮助者。这就意味着对你的职业来说，机动灵活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你要现在就培养自己寻找灵活机动工作的能力，这样等你结婚之后，你就可以部分时间工作，在家工作，或者从事那些很灵活的工作。你就可以辞职在家养育儿女一段时间之后再工作，就是你有一个休息的阶段。那么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格外留意培养自己的技能，好为这样的处境提前做好准备。说到这呢，想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公平，对吗？基督徒的男性和女性在职业发展上居然是区别对待的，是不是？你有这种感觉吗？感觉很不公平。如果你对职业的理解是这个世界理解的方式，比如说金钱、地位、影响力和乐趣，把这些理解成是职业，那么你一定会感到不公平。有的人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我的基督徒朋友给我的职业或者求学建议总是和别人不一样，仅仅因为我是女性，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如果你这样想，你要记住，耶稣的目标和这个世界的目标截然不同。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耶稣对你工作的目标永远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不是影响力，或者也不是你的乐趣。耶稣早已拥有这一切，他不需要你给他这些。耶稣对你职业的目的是让你的工作彰显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和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因为这可以荣耀神。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因为工作中的性别角色帮助我们思考工作抉择，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当中是不容易的。这听上去可能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亲爱的朋友，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主导我们的决定，而不是让文化 和世界的观念来主导我们的决定。那么，如果我永远不结婚呢？如果我守独身呢？我的性别角色仍然影响我的工作吗？当然影响。男性和女性是我们被造时的身份，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婚姻中的身份。当然，这一部分在理解上有一些艰难，是因为创世纪二章里面，圣经仅仅是在婚姻的框架下提到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看到，即便一个人他没有结婚，性别角色仍然是一个重要和已经存在的生活因素。即便是独身的人，无论在哪个文化当中行事为人，都和自己的性别有关。我们可以专注于创世纪第二章当中所说的男性角色的核心在于供应和保护，并且是以与女性合一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在和女性合适的关系当中体现出他的男性角色，他的供应和他的保护。而女性角色的核心在于帮助带领，这是以男性合一的关系当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在和男性合适的关系当中体现出他的帮助。那么在工作中，这种性别角色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在前几课所用到的呼召的概念，现在就可以用在这里。神他呼召你成为男性或者女性，也就是说，你被造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你的性别，透过他把你造成男人或者女人。如果你是一个员工，神也呼召你进入现在的工作岗位。当我们尽可能让这些呼召可以互相支持、互相造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最协调、最能体现神的创造心意。我们可以尝试有一些思考和应用。首先，第一，就是成为你性别应有的样式。当然，不是每个人表现的性别样式都一模一样，但是一个圣经真理是很清楚的，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他们看起来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做事也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上帝美好创造的一部分。所以要避免追求某种刻板印象，要在工作场合中表现出你的性别角色来。作为男性，你不要以女性应有的样子来呈现你的工作角色。同样的，作为女性，你也不需要以男性应有的样子来承担你的工作角色。即便你是一个管理者，你也完全可以以女性的角色管理好你的员工、你的下属和你在工作当中所面对的事情。我们接受神的创造和神的护理，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身份和性别来完成他所托付于我们的工作。所以要成为你应有的性别样式，这是第一个思考，第一个应用。我们应有的性别样式我们要呈现出来。第二，就是和第一点相关，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抓住机会来体现你的性别样式，特别是如果机会合适的话。我认识的一位姐妹呢，她是一个急诊科的医生，后来被提拔为急诊室的负责人。但是有好几次急诊室会面临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说警方在办案的时候可能会把受伤的罪犯送过来接受紧急的治疗，或者救护车拉来一个醉汉。在这种情况下，总有男性的同事，虽然是这位姐妹的下属，她却坚持要陪伴他进入急诊室，只是为了在那里确保他的安全。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这个时候，这位姐妹特别欣赏一个表现得像一个男人的男性，愿意让自己身陷危险来保护自己女性同事。是的，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在别人想要表现出性别样式的时候会感到被冒犯，你要留意这一点。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一个女性，你要抓住机会以女性的样式去支持男性的带领。作为一个男性，你要抓住机会保护和供应身边的女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抓住机会来体现我们的性别样式。求神给我们勇气，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勇敢地承担这一点。第三，有一些工作比别的工作更带来性别角色上的张力。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例子吗？如果呼召是可以互相影响、彼此支持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从中受益。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老师，家中有两个孩子，在教会中教导成人主日学，在小区里和邻居的孩子有很多的互动，那么这些角色，也就是父亲、老师、员工、邻居、教会的成员，甚至是潜在的长老，其实是互相补充和良性互动的，能够彼此促进。当然，我知道这是很理想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但让我们思考这一点：如果我们的性别也是神的呼召，是神呼召我们成为男性或女性的，那么我们的工作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性别角色呢？我知道对不同的人来说答案可能会不一样。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位姐妹的例子，她读医学院的时候最喜欢的是肿瘤外科，但是她最后却决定学儿科，因为他认为这可以更好地支持他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呼召。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但是你的工作本质是更多的命令和控制，那么你就会在工作角色和性别角色上有挣扎。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但是你的工作在本质上是需要很多的温柔、照料和帮助性的，你可能也有类似的张力。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是绝对的，也不是什么定律，只是说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性别角色上的张力。因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能够更好地处理这样的张力，不同的人呢，在工作中表现他的性别角色方式也不同。但是某一份工作会不会让我们在性别角色上感觉很不适应，以及自己能不能调整适应这样的不舒服，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要求我这个性别角色很难胜任和适应的呢？这应当是你选择职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亲爱的朋友，最后我想强调，成为你的性别期待你成为的样式。神把你造成一个男人或是女人，虽然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来说会表现得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男性是要保护和供应，女性呢是要帮助。在工作当中，你要寻找机会能够让你按照你的性别角色来表现。在选择工作和考虑工作时，你都要考虑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这跟这个世界的教导不一样。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男人要靠自己，仿佛也不太需要女性的帮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女性要独立，仿佛也不需要委身和去帮助谁。我们这个课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环境里，显得尤为艰难。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要记住，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主导我们的决定，而不是让文化和这个世界的观念来主导我们的决定。 愿神使用你的性别，让你在工作中更多的造就人、祝福人，也能见证神和荣耀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在今天呢，第十四讲了，还是职场圣徒。我们重点探讨的呢是未婚的基督徒在工作当中的性别角色的思考。当然还是性别角色嘛，我们在工作当中会面临很多这样的挑战和思考。那听了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会站在哪个角度去思考我们的性别角色带给我们在工作当中的积极的影响也好，或者说一些负面的案例也好呢？
我来讲一些就是相对有点负面的吧。
负面的好。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公司就是不论是对男对女，他们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比如说有些公司他需要你是未婚的，或者是35以下的，可能在35以上的有些公司他就不招聘了。
那个高一点的职位他就对年龄就限制特别的高。
其实刚才思雨讲的话，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面试的话题，就是他们会问你，你已经结婚了对吧？
对，
没有孩子。好，
是
3年内有没有打算要？如果你结婚了还没有孩子，但是你3年内打算有孩子，是说女性啊，他就慎重的考虑我不能要你。
所以我就听说有些女性对于在职场上有些抱怨，就是说有些公司对女性不是很友好，特别是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老板他会问你有没有这个结婚计划、生育计划等等这些。因为有些公司他会考量他的这个利益的，
就是考量他的发展嘛。
对对，甚至导致有些女性呢，她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会做出一些隐瞒的，
撒谎。
对，
其实我有的时候想的时候，我也很难说公司他的处境是不对，你很难说，他可能真的要考量他的规划，未来3年，如果我招你进来，3年内。又要给你差不多半年的产假，然后你回来之后又要重新适应岗位，他会考量，这个是公司的处境有难处。
对，
那女方呢，她也有她的难处，她只是想要有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但是不想为自己生孩子或者说婚育吧去暂停，或者说被打乱节奏。
但是我想啊，今天咱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基于首先我们都是有信仰的，对吗？我们是基于这样子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探讨我们在职业规划当中男女的性别怎么样作为一个职业规划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显然的，我们听了也会感觉到很无力。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觉得首先我们可能再去面试也好，或者说我们在职场当中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也好，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一个不隐瞒不撒谎，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对吧？
是是。
我们如果有这样子一个规划，我们可以坦诚地告诉老板，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已经结婚了，未来可能3年内我会要孩子，我自己的规划是什么样，我会坦诚地跟老板去说，我觉得我可能也需要去站在老板的角度来去考虑，他作为这个公司领导者，那他对这个公司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一个计划，我也希望能够听听他的意见。
对对，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沟通。
对啊。
那今天呢，我们探讨呢还有一个侧重点，就是未婚的基督徒在工作当中该如何去呈现我们性别角色的不同。男性的话，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要想的长远一点，不能只顾着眼前的舒适。
对，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确实可以，但是假如我结婚呢，或者说我有结婚的打算呢，我也没有独身的护照呢，我该怎样将我的职业规划的稍微长远一点。
其实要不要进入婚姻 首先我们之前很多的课程里面都要提到嘛，人都是需要工作的，这是显然的。
对，
所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比如说我们在退休之前，我们肯定是需要去工作的。
嗯，
这个信息里面也提到说，男性的角色核心是在供应和保护嘛。
对，
那女性的核心是在于帮助和带领。
嗯，
那这个其实已经很显然了。作为男性来讲，无论我进不进入婚姻，我都要供应我自己。
嗯，
对，
供应我的家人。
对，
对吧？
对。
那作为女性来讲，无论我要不要进入婚姻，其实我在职场当中也要考虑到，我起到的一个作用是帮助和带领者的角色，不是说我要去带领别人、指挥别人。
嗯，
哪怕是在职场当中，我也可以起到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角色。
嗯
嗯，
是。
然后这里就是提到对单身姐妹的一些提醒，我觉得是挺好的。比如说，当你结婚之后，你的职业目标就是需要有些改变了。
嗯，
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的力量是放在工作上，但是结婚之后，
嗯，
这个方向就会有一些改变了。因为这里说到的，作为女性，她是结婚之后，她就是成为一个帮助者嘛。
嗯，她其实是帮助者的角色，
对，
只是在结婚之前，她没有在婚姻的框架内去帮助丈夫。
对，
但是她在职场上也是可以呈现这个角色的。
对
啊，职场当中仍然是可以呈现出帮助的角色。我的理解就是，作为女性，我们其实不需要在职场当中一定要做一个女汉子争强好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去使用或者说发挥出来上帝所赋予女性的恩赐。我相信女性在职场当中仍然是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优势，
嗯，
去呈现出在职场当中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对，是的。
其实作为女性的话，她结婚之后她有孩子的话，她的这个精力各方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她这里呢也提醒已婚的女性呢，
嗯，
就是在工作上可以更加灵活的。而且她这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也需要留意一下，
嗯，
就是培养自己的一些技能，对，以便可以适应婚后或者有家庭之后她在工作上的一些需要。
其实现在这个环境要好一些，
嗯，
以前可能职业的方向没有那么多，现在的很多女性她是可以选择在家工作或者远程工作，她不用去到公司，她依然可以有一部分精力放在家里和孩子上，另外一部分精力放在工作上，很多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
嗯，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消息，好的处境。
对，包括这个信息可能她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比如说女性在读书的时候，你就可以为你自己未来的职场去做一些长远的打算了。
嗯，
你选择什么样的专业，这都意味着将来你在你的这个职场当中有一个怎样的发展。比如说可以选择像刚刚思雨提到的，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更灵活的发展，那就是在技能方面，
对，
你能够在读书的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考量了。
是是，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做出规划的，就是基于我们性别的不同，我们对人生未来的规划会有所不同，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男女都一样，我们都是要追求事业的成功，而这个成功呢又是世界加给我们的定义，
对，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
嗯，
对，这里还讲得很重要的，男性女性他的角色是不同，但是目标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工作上去彰显就是上帝的作为，就是要荣耀神。
是是，特别感谢思雨的总结，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男女情牵爱情坚守规矩，无可指责好名声作践。